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的正道的分享仍然是从这一个要理问答的182问开始哈。我们来到182问，我来读问题，大家一同来读答案。182问：圣灵怎样帮助我们祷告？答：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使我们能够明白为谁祷告、祷告什么、如何祷告。他又在我们的心中运行，使我们的心灵苏醒。虽然程度并不是在所有人心中、在所有时候都是一样，使我们有完成这一本分所需要的悟性、情感和美德。好的，感谢主。这节的要理问答呢，让我们很自然地想起罗马书第8章26节哈，那里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在要理问答的我们这几周的这个回顾跟学习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应当向那位完全掌权的天父上帝来祷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我们祷告的这样一个蒙恩之道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我们是在圣灵的帮助下来祷告。那我们为什么要在圣灵的帮助下面来祷告呢？这是因为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的缘故。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有限跟软弱当中所以我们发出来的祷告常常是照着自己肉体的这个限制，看不到上帝的心意出于自己的心来祷告。所以这也帮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每一位的基督徒并不是说在信主以后自然的就可以进入到一种非常属灵的状态。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去依靠圣灵的帮助来对抗这一切肉体上面的软弱跟罪的影响。我们是会发出不符合上帝心意的祷告的，包括我们为谁祷告，像这里提到的祷告的内容以及祷告的方式，都可能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一位圣灵，也就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位，在我们心里面做那感动的工作，做那帮助的工作。因为圣经里面讲说圣灵参透万事连上帝最奥秘的事情也参透了。而圣经也把圣灵称作是耶稣基督的灵，在他复活升天之后，就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第45节说，那末后的亚当就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在这个救恩论的意义上面，圣灵就是那复活的耶稣基督成就的这一个末世，那个成就的国度的那一个真实，就赐在我们的中间圣灵也是将来将要完全彰显出耶稣基督完全掌权的那一个永恒的国度的一个凭据，放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要常常去依靠圣灵的力量，奉着主耶稣的名来寻求上帝的心意。这是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的要理问答帮助我们看到，其实也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一直在讲述他和哥林多教会的这些是实际发生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一直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一个末世论的方向。而我们对于这个末世的理解，其实就跟圣灵有非常这个密切的关系。 那我们就按照这样子的连结哈，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我们来到了第四章的14节到21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好，我为大家读。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的、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好，感谢主，这是他的话语。乃是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还是要我存温柔慈爱的心呢？好，感谢上帝，这是他自己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圣言，按着你自己的圣灵的带领，就是你彰显在你教会里面的真实的全能，用你的道和你的灵来带领我们。求你预备我们的心，可以降服在你的话语面前，可以谦卑的来领受主你在我们中间所赐下的蒙恩之道。愿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说的、听的同盟造就，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帮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那真实的征战，以至于我们在你圣灵的帮助底下，就按着你自己的意思来祈求，可以真的更深的跟我们的救主所合一。你也继续带领我们，不管是每一个人还是教会这样地上的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看到你在天上那宝座上面所向我们所存的那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你带领我们到和带领我们到你的心意里头去，帮助我们看到你托付给我们在这个时代所要承受的使命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今天在你话语当中一切的分享和领受。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呢在堕落以后呢关系就破碎了哈，这个大家都晓得。那还有就是我们在罪对人的影响呢，其实是很深入到许多的方面，常常是我们自己不一定很容易察觉到的包括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看待事物的一个方式。那这个分别善恶术的一个功效所谓分别善恶呢，就是我们就会把事情看成是一分为二的我们会把这个很容易把这个世界分成这一种唯心的或者是唯物的也容易把人按照这个种类来区分好像这个不同的文化的背景你是学理科的，我是学文科的。那所以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呢，也常常听到这样一个的区分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有两种的关系一种叫做自然的关系，一种叫做社会的关系或者说人有两种的属性，一种叫自然属性，一种叫社会属性好像这个理科生是在研究这个自然科学的文科生是在研究社会科学的等等的。那这种区分当然有它的道理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理性对吗？但是我们在上帝的启示当中会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他们这种区分之间的那种关联跟连接所在这是一个蒙拯救的人我们在福音里面所进行的一种的更新。所以今天的正道的经文呢，就跟这样的一种连结或者更新是有关系的那所谓的这个自然的关系呢，其实就是包括我们通过上帝在创造里面赐给我们这种次序，比如说父母子女的次序，比如说兄弟姐妹的这种次序都是一种好像是一种自然的关系。那么所谓的社会关系呢，是通过人跟人后天的这种一种 安排，那里面呢就牵涉到管理，牵涉到一些权力的关系，比如说老板跟员工的关系，对吧？对吧？比如说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那大而言之呢，也包括好像说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有不同的种族之间的关系，甚至国家和国家、文明和文明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看到不幸的是什么？是所有的这些关系呢，都受到了罪的影响以至于这些不同的族群之间都产生了这种自我中心的这种对抗跟对立那再往更严重的情况，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世界就充满了冲突和战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上帝的新创造。好，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因为基督的救赎，就会形成一种全新的关系，既体现出一种全新的生命的关系，也体现出一种全新的这种好像是上层建筑一样的这种权力的关系。那么不幸的事情是，教会会被这个世界的逻辑所影响这种世界带来的这个生命关系和权力关系，就会进而来影响到教会里面本来应该彰显出来的那一个那种新创造的新秩序里头的生命关系和那一个权力的关系。那好消息是一个有力量的教会，它在福音里面不断地更新自己它就真的用那个主耶稣所成就的生命关系和这个权力关系来见证我们所信的那个国度的真实并且可以彰显在这一个破碎的世界当中。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和于红按照这个世界的关系来说，我们既是夫妻我们是夫妻那我们也有在家里面也组成一个家庭要管理家里面的事务。那在教会里面呢，但是我们在主里头又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又是弟兄姐妹的关系，那我们同时也是教会里面的同工，这就是一种好像可以很具体的来理解这种生命关系跟所谓的这个权力的关系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和王牧师我们是朋友，也是弟兄也是而且在教会里面也是很好的同工。那么他是教会的主任牧师我是教会的助理牧师，所以我们之间既存在这种生命关系，也存在权力的关系那同时也受到了这种教会的在这个世界的这种文化的影响来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不管是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我们现在的这个我心里还想到了很多的人但是我就先举这两个例子就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的道理是有关系的。那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呢，是跟教会的复兴有关。每一次教会的复兴，都是那个将来国度的彰显。上帝透过他忠心的仆人来工作，那也在每次的复兴当中，也必然会遇到这种文化上面的障碍。有时候文化的影响是不自觉的，所以教会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征战里头。在西方，我们看到自由主义是一个很大的偶像就自由主义破坏了上帝所创造的这种生命关系和权力关系。而在东方呢，在中国人的社会里面，父权式的家长制则扮演了这个角色。他也破坏了上帝在创造里面的关系和那个正常的神所乐意看到人和人之间运作起来的那样一种社会的制度。所以我们在寻求教会复兴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了解到圣经的原则，也要看到这些文化当中的一些的拦阻。那当我们回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保罗他在哥林多教会所做的努力，就是帮助这一个教会去看见一种在福音里面的被基督所救赎的关系，超越了、胜过了当时塑造他们的那样一个希腊的文化环境。当时希腊的文化偶像使得哥林多教会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分党的情形，以及产生了错误的这种我们上次正道的时候提到一个名词叫做过渡实现的末世论。 还有因此反映出来他们在教会治理当中这种和保罗带来的这样一种冲突的关系。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两组重要的对照，第一个就是师父和父亲，第二呢是言语和全能。那这两组的对照其实就是保罗在处理怎么样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去恢复那样一个被基督所救赎的生命关系和权力关系。那我们就按照这是一个提要哈，那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哈。所以今天的正道我们分两点来分享，第一点是被救赎的生命关系，第四章十四节到第十七节。第十四节保罗继续说哈，他接着上一次他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个的一段，其实是语气很强烈的哈，那种责备甚至是反讽。他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我写这话呢，是指到保罗前面所说的哈，他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一系列的那个事情啊。他如果大家还可以回想起来上一次正道的那段的经文的话，保罗是用一种很强烈的反讽的语气，他说自己就好像是一个死囚，明明的列在幕后啊。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戏，叫天使和世人观看。这是其实保罗对于这一个教会是有很不但是有很深的负担，而且他是有这种有他有权柄在哥林多教会当中的啊。但是保罗他自己这样讲是为了让哥林多教会可以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问题，但保罗并不是为了要发泄他自己的情绪。我们会看到他这么说呢，是为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语气的转变，他从一种有一点激愤的语气转变成了一个语重心长的一种严肃的这种温柔的教导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他是作为使徒的这样一种教导的风格，甚至是一个他的良苦的用心在里头。那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他并没有回避冲突啊，虽然他人并不在哥林多，但是他心里非常的挂念这个教会。重要的是保罗在使用这个冲突，使他面对的这个冲突可以产生一个积极的意义。那我就想到那个有一位著名的这个圣经辅导的教授老师叫做保罗·屈普，他写过一本书叫做《人际关系使上帝实行救赎的工厂》。在那里面他就特别的提醒我们说，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头这种有时候人际关系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困难。那惧怕困难，惧怕冲突也是人的本性，我们常常用一种安舒的方式去逃避这个冲突。但是这个屈普牧师他说，人际关系呢，它暴露了我们的罪，而想要经历到上帝在这个关系里面对我们的塑造或者这个关系上面的进展，我们就需要谦卑下来。大多数人就把关系当成一种目的而不是一个过程。我们会制定妥善的计划有效的沟通，一些冲突管理的策略，或者是性格的研究等等的方式来避免冲突。但是屈普牧师说，我们最重要的是一种内心上面的转向。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保罗并没有否认他和教会之间的这个的张力他也并没有像我们一般在文化当中我的一些通常的做法，比如说他要求别人道歉，或者他就不理这个教会或者他用从前的一些功劳或者人情世故来作为砝码来当作筹码要求对哥林多教会做出要求，或者是他直接用他使徒的权力对这个教会做出掌控。那回到这个屈普牧师他的观点，他说 困难的人际关系呢，是上帝爱我们、关心我们的标记。啊，如果我们希望省掉麻烦，就享受这个深厚的亲密的关系的话呢，就会看不见上帝希望透过我们经历过这一个过程当中那个成长的心意所在。而真正解决的办法，在那本书里面，包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前面四章他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回到福音这一个他本身的大能。让我们这样思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本来是拥有最完美的、最亲密的关系。然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历了那种隔绝和破碎，为的是成为我们可以和上帝和好的基础。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经历到跟上帝的关系的破碎，他也在十字架上真实的经历到那种被人的唾弃，他被神弃绝，也被人羞辱。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福音，这样的恩典，可以让我们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去跟他和好，并且与人和好。所以唯有福音，没有任何的一种道德主义可以替代上帝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在破碎的关系里头去保持谦卑，保持诚实，保持和平，并且不怕麻烦。这是这一个一开始的这一节的经文。那接下来保罗就用了一组的对比，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面用福音生了你们。当时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哥林多教会他们面对的一种文化的背景。我们知道在希腊的文化里面，他们是很崇尚这种辩论以及哲学上的思辨。那我们也知道在希腊传统里面，这个苏格拉底就开创了一种师父带徒弟的传统，所以苏格拉底就带出了柏拉图，然后柏拉图又带出了亚里士多德，所以一代一代的希腊人的这种伟大的哲学家就是靠着这种师徒的传承这样子传递下来的。那这里面保罗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那个一万呢，他其实在表示一种数量上面的上限，就是这个师父是到处都是的，是非常多的。并且当时在希腊的社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一种的习俗，就是家里面的仆人甚至是奴隶，他可能受到那个家主的托管，他会带家里的孩子去上下学。这个受托管的这个师父，他虽然在家里面是一个仆人的身份，但是他作为孩子的老师，作为那个托管人，他需要去注意不但是保护那个孩子的安全，还要注意这个孩子的行为举止，他是起到一种监督或者纠正的一个的作用。所以这是保罗说这句话的当时的两个的文化的背景。那我们就看到是在西方的传统里面就体现了这样一种不管是老师带学生还是这种仆人带着孩子的这种监督的一个的关系。那回到中国文化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保罗就讲说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我们就有一些好奇，对吗？我们会想到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说你们不可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你们只有一位父在天上。保罗这么讲，是不是他非常的骄傲？他把自己比成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反对他的人的父亲。这个在中国文化里面听来是有点冒犯的，对吗？我们在中国文化里头自称自己是别人的爸爸，有时候是一种 是一种羞辱的言语跟一种冒犯的言语。但是保罗所说的，既不是他所反对的，既是那一个希腊文化里头、西方文化里头的那种师傅和徒弟的关系，他也并不是指到的这一种中国文化里头的这种父权式的关系啊，就是中国式的孝道。中国人的孝道是那个孝字哈，在中国文化里面，它并不是指说子女去供养父母叫做尽孝，或者说子女呢这个为父母安排好的生活啊等等叫做孝。孝的核心是什么？孝的核心是像他的爸爸。孝那个字的原意哈，它其实是孝。肖的那个字啊，肖的意思就是像啊，就是形象样式的那个形象，那个肖像。所以孝顺的本意就是你要按照父亲留下来的道路不能够改变，这个叫做孝。啊，所以中国的那个孝道里面就有那种三年不改其志的说法啊，就是父亲去世以后，这个孩子你三年要按照你父亲的这种传统，他的行事为人。来效法他啊，不能够改变这个道路这个方向，这个叫做孝。但是中国的孝道却就是恰恰正好是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告诫我们的：你们不可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你们只有一位父在天上。那是指道的一种生命主权的关系，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而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头，把这样一种对上帝的主权的尊敬跟崇拜归给了我们的祖先，这就形成了中国人的这种父权式的一个崇拜的偶像崇拜的来源。那保罗在这里说的却不是这样子，他说的并不是指到的那样一种主权的关系，保罗所指的是一种生命相交的关系，或者说是在一种传统里头的这样一种代代传承的信仰的接力棒的关系。好，那我可以更深的去阐述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加尔文哈，伟大的加尔文在他的《哥林多前书》的注释说里头说这是一个基督徒之间的生命传承，并不是依靠着肉身的生养。加尔文说这是透过福音来实现的，虽然我们本质上是血肉和干草，但正如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里头所说的，以及以赛亚书里头所教导的那样啊，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有耶和华的圣言是不改变的。只有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成为我们生命重生成长的不能朽坏的那个种子和养分。用这个加尔文的话来说，就是成为我们的乳汁来滋养我们，也是永远维持我们的干粮。那么这里头这个保罗就讲说，我在基督耶稣里面生了你们，这句话可以应用在因为保罗是建立哥林多教会的那一位的使徒哈，或者说是他们的牧师，那这个同样是可以应用在一个教会用上帝的道来喂养，忠心的喂养有这种生命相交的关系的这种牧者和会众和整个教会之间的关系上面。哥林多人呢，他们希望的是用一种效法当时希腊文化的方式来和保罗建立这种关系，但是保罗说我是要按照神给他的托付来和他们建立这样真正的主里的生命相交的关联，就像父亲和儿女啊，这里面的跟中国文化里头那个父亲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上帝的仆人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托管的人，而不是真正是对你的羊群 拥有这种至高无上主权的人，他是一个托管人的角色来看待的。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在福音里面，实际上是更新了上帝在创造里面的那个秩序，或者不但是恢复了创造里头的那个秩序，更是更新了创造里头的那个秩序。在创世纪当中，上帝要在创世纪的一章哈26到28节啊，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个段文化使命的经文。耶和华上帝说：“我们要用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啊，他的用的是一个复数，用的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共同的这样一个啊，有团契的、有盟约的形象来造人，并且他把这个生养众多、治理这地的使命赐给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就是愿意他们透过这种方式来彰显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主权。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堕落以后哈，这种关系就被罪所玷污跟扭曲了，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当中，就分裂成，或者是我们把父母当成那个生命的来源来敬拜，或者是我们要自己的独立，所以我们就在西方的文化里面看到了一种杀父的文化，一种否定上一代、不断的否定上一代的传统，然后来寻求新道路的这样一个从希腊神话开始那个俄狄浦斯的情节开始奠定下来的这样一种传统。那么在中国社会，我们就看到一种不断的重复上一代，不断的要回到那种啊效法先这个列祖列宗的那样一种的方式。那在神所创立的那个创造的次序里面，在人堕落以后，人就分裂成不同的族群。那只有在被耶稣基督买赎的宝血买赎回来的这个群体里面，我们才重新看到了这样一种连结。所以保罗他是在重申那样一个在基督里面被更新的一种新的生命的关系。在中国文化里面，为了表示这个亲疏远近，对不对？那外国人很难理解，因为他们追求个体的独立，他们所有的叔叔伯伯表叔都是 uncle， 但是我们有很多这个层次上面的区别啊，就是中国人里面是很讲这种亲疏远近的啊，我跟你有多近，就去在这个血缘关系里面就得到体现啊，你是这个三代的血亲啊，还是三代以外的这个姑舅叔嫂啊，这种关系。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这一群被耶稣买赎回来的人群当中，我们之间没有别的关系，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的血缘有多近多远啊，都是因为同一位救主为我们流出宝血的关系，我们在基督的血脉里面成为一个新的生命的关系，就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并且保罗呢，他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来表示这种牧者对牧羊人的啊这种生命的关怀和牧养，他来表示这种超越了一种师徒之间啊这种传授的关系，也超越了一种在父权的制度底下那种高压式的啊只有那种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王子不得不亡的那样一种权力关系。所以这是保罗在他的这个第15节他所表明的福音对一种生命关系上面的更新。所以他很大胆地说，我求你们效法我。他已经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因为这个提摩太就是和保罗建立起这样一种在主里面生命传承的关系。而保罗也交代提摩太说，要去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们，纪念保罗在基督里怎样的行事，在各处教会当中怎样去教导人。这里头就有一个很深的保罗说，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的时候，我们就再次看到有一个很深刻的跟基督联合的一种效法基督的语言跟语气在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今天我们有很多，我们中间有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有从国内来的牧者，他们很羡慕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环境。我们有很多资源是唾手可得的，啊，我们有很多有名的牧师的讲道可以听，啊，我们有可整理的很好的神学资源。但是这节经文就提醒我们，那一个你们的师父。虽有一万，但是为父的却不多。啊，为父的却不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像保罗那样勇敢的说：“求你们效法我。”或许我做的是很不够，还很不好的。但是在圣经所确立的这种关系里面，当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立约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就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生命关系当中了。而华人教会的复兴所面临的障碍，我们最近在提摩太团契里面看到很多新来的年轻人，他们中间有一些是很热爱这种青年人的团契啊，但是不太愿意来到教会当中的。而他们中间的有一些人是经过了很多教会上的冲突，所以他们觉得很失望，就去了美国人的教会。在美国人的教会当中，有一种比较相对松散的啊教会的氛围。然而，他们并没有不能够在其中真正的得到那种像父亲一般的牧养。这都是让我觉得很遗憾、很可惜的事情。所以，让我们一同来活出我给大家的一个一起的，可能在主里面的一个的负担，就是我们一同活出在基督里面被救赎的这样一种的生命的关系。这种生命的关系，并不是依靠我们过去失败的经验来取得的。我们都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和人打交道的经验，这些经验或许是破碎的。我们看到过很多伤心的往事。然而，保罗并没有说，因为我牧养过多少个教会，没有说我因为在多少个教会里头有过破碎的失败的经验，所以我跟你们建立这种生命的关系，不是的。保罗说，他是在福音里面。是在上帝的道，忠心于神的道，用上帝的道，用他整个的生命去牧养这个教会的时候，来跟这个教会建立这种生命的关系。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大公的源流，胜过了地方教会的传统的源流。我们看到了那个天上的荣耀的宝座，天上的长老会，他向历世历代的教会所显明的那样一种真正的传承，就像保罗把这个福音的棒交给提摩太一样，他们同有一位父在天上，又同时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教会里面投射出一种生命相交传承的关系，就是用上帝纯正的道，用他整个的生命来牧养一个教会的会众。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的意义上，保罗把这种福音里面的生命相交的关系，称之为或者说类比为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在这种关系里面来一同成长的。当我听到一个牧师在讲这段道的时候，有句话非常的感动我啊，他说他。当他不认识他的妻子的时候，他就不成为他自己，就是失去了这种的生命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够好像单独的在这种师父只有一万的环境里面，真正的去和上帝建立关系。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认不出使徒信经的时候，就不再是基督徒。当我 有一天说我不认识谢雨虹的时候，我也不再是陈崇明。求主帮助我们啊，在每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里面，靠着福音来重建这种生命的关系。所以，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一点。好，第二，我们要谈到一种被救赎的权利关系。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好，我们再次看到了保罗他说话的对象的一个改变。保罗说：“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啊，他说话的对象呢，从整个的哥林多教会转向了一些特定的人。他说，其中有一些人是自高自大的，这表示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他派遣提摩太到了哥林多以后，反倒起了反效果。啊，这是当时这个书信的一个背景。是当他们看到是提摩太这个年轻人来到教会当中，而不是保罗自己来的时候，啊，这些敌对保罗的人，他们的骄傲跟傲慢，反而是得到了增强，而不是按照保罗原来的心意啊，去接受提摩太的这个劝勉。那这是，所以他们就觉得保罗来不了了，好，所以他们就更加的坚持他们原来的那样一种的态度。所以这种自高自大的特点呢，在我们上次的分享里面，我们提到了这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论啊，就是一种以为自己现在已经作王了，但是却仍然活在肉体的这种罪的辖制跟软弱当中的一种状态。这就是我要谈到的那一个今天这种关系的第二个层面，也就是一种权力的关系。在许多谈论到教会论的著作里面，神学著作里面提到了教会是一个生命体，是一个有机体，它同时也是一个组织，也是一个组织结构。所以我们把这句话翻译一下啊，就是生命里在教会里面既体现了一种圣徒之间的生命关系，也体现了一种这种确实主耶稣基督赋予教会的一种权力的关系。那这种属灵权力的运用，就成为一个教会是不是健康的非常重要的标志。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来看，哈，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6章18节，保罗当主耶稣这个使徒彼得做出了他的这种任性性的宣告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说，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的安排，就是耶稣基督他在从死里复活以后，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他在一个世界上，他在整个的受造界彰显他的王权，但是更加特殊的是，他把一种教会的权力，他把一种特别的天上的权力赐给教会。那保罗在这里头，他就提到了这种权力的运用。他说，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说法我们会发现说，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5节，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对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那在这个地方，保罗特别的强调说，是上帝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这就体现了一种他对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传讲真理的那个不同的侧重的强调的方面。因为哥林多教会特别的注重一种演讲的方式， 他们注重这种辞藻的华丽，但是所以保罗就是在用这种方式在回答哥林多的教会，说上帝的国度不在乎言语，乃在乎那个圣灵在这个国度里面彰显出来的能力，彰显出来的主耶稣的统治跟主耶稣的带领。是的，神的道和神的灵都是同样的重要啊，运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在这一组的对比当中，我们会看到，教会的权力并不是依靠单单的依靠语言的努力来达成的，而是靠着那一个耶稣基督自己在教会当中设立的次序，以及圣灵的那个共同的印证、见证和感动。因为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教会的权利呢？当耶稣基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的时候，我们在长职培训里面在学一本书对这个教会的治理有非常简明又深入的阐述就是这个耶稣如何治理教会这本书这本书里头有一些总结得很好的原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里讲到主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门徒们并不是为教会开创新方向，而是忠心的管家。这种治理的体制呢，使得教会可以过一种以基督为元首的生活。但是，同样的，当耶稣基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的时候，是要求教会忠心的按着他的吩咐来管理教会。换言之，教会和地上世俗的政府不同，地上的世俗政府，首先他需要得到人民的同意，他才有合理的这种统治权，并且国会拥有立法权。但是在教会里头，以耶稣基督自己为元首来统治这个教会的时候，权力的来源单单来自耶稣基督，而这个教会所承受这个权力的基础，也是在于他们忠实于耶稣基督所托付的道。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可以说，教会无形的教会是一个君主的体制的国家，因为耶稣基督是独一的元首和君王。但是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却是一个共和的体制，是一种用一种用我们的 BCO 里面的话来说就是成为一个属灵的联邦或者是一个属灵的共和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教会的权力，这耶稣基督是赐予整个教会的。我再说一遍这个教会的权力是耶稣基督赐予整个的教会的，而这个教会的行使的存在是存在于整个教会当中，而这个教会的行使是透过那些忠心于他在知识上、在能力上面被会众呼召、被会众认可的这些 officer 来执行的。所以，整个我们会看到一个应当感恩的，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这样一种教会治理的体制，长老会的体制，很真实的反映在圣经当中，使我们可以有幸的去免于这一个很多我们看到华人教会的情况，就是教会的权力掌握在一部分人的手里面，使得这部分人成为和会众隔绝的另外一个的属灵的阶层。但长老会的体制并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共和的体制。所以，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哈。我们中间每一位在主里头劳苦的长老，包括我们马上要进入这个安理程序的三位的弟兄，你们是劳苦的。行使整个权力的长老会是出于全体服侍全体，而不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管理教会。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领袖呢，他误会了基督赋予他们的权利， 如果不按照基督的托付来执行权力，保罗会在耶稣基督主权的带领下来执行这个审判和管教的工作。所以我们 就看到保罗和这些哥林多领袖人他们对权力的运用这个原则上面有一个非常根本的不同。第十九节，保罗说，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保罗对他自己权柄的运用全部都是降服在耶稣的旨意底下的，而这一些自高自大的人呢，却是在他们拥有权力以后 去用一种刚才提到的那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论的方式来统治这个教会。最后保罗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我存着慈爱温柔的心呢？所以之间的关系哈，其实这个就是教会治理这个话题呢，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讲的。或许我们在平时的讲道当中不太提哈，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属于专门在服侍神的人才会关心的事情。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应该了解、都应该关心的事情。而我们在积极的预备教会的复兴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啊，这段经文给了我们非常宝贵的提醒和这个属灵上面的这种纠正和勉励。我们是不是真正看到了复兴的需要啊？最后我用一本书里面的一些的观点来跟大家做分享跟总结。在一本谈到教会复兴的书里面呢，提到一次真正属灵的复兴，诚然是圣灵他自己的工作。然而上帝就乐意他的仆人在一个忠心的预备的过程里面来实现这样的一种复兴。我也在前不久的一个读书会里面，我们也听到了提摩太凯勒牧师当时怎么样预备他的救赎主教会一步一步在纽约当中，在纽约那样一个繁华的城市里面来开展事工的一个过程。他1988年的时候在我的母校在威斯敏特教书，但是他接到了这样的一个呼召，他经过很严肃的考虑跟一段时间的预备，包括跟他家庭他的妻子一同的预备，就在第二年全家搬到纽约去，开始了这个救赎主教会的职堂的事工。当时那位分享的弟兄非常感慨地说，他说当时凯勒其实是一个 PCA 当中籍籍无名的一个人，但他知道神给他的托付，他知道这是一件超出他的能力能够做的事情。而一次真正的复兴，我们都要积极地去回顾过去，感恩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也要看到从前我们的盲点。一次真正的复兴需要有真正的悔改，一次的真正的复兴需要全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跟寻求，一次真正的复兴需要回到基督的中心，需要回到这个福音的大能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或许今天的正道有一些零散不成体系但是也是我尽我的所能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分享给大家。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仆人使徒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讲话，我们也晓得这是你给后世的在你大公源流当中这条江河当中历代的教会你要所说的话。我们感谢你赐给主恩教会的一切的恩典和带领，我们就继续的为你自己荣耀的缘故，我们在你面前祈求，求你继续的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赐给我们悔改的心，赐给我们寻求异象的心，赐给我们在主里面的圣洁与合一，帮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面同心合一，兴旺你的教会，将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朝着标杆直跑。我们晓得必有那 荣耀的冠冕为我们所存留。谢谢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